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
继
续
一
起
看球、聊球、追球。
勒沃库森德甲首冠，冠军教练阿隆索是怎样炼成的？英超三国演义，利物浦和阿森纳双双丢分，笑纳大礼的曼城能稳稳收获四连冠吗？网红球队雷克瑟姆背靠背升级成功，足球版本的好莱坞大片可以复制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勒沃库森的夺冠庆典背景音，我们来到了新一期节目。冯老师你好。
林子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勒沃库森是冠军。大家听刚才我们放的这段音频啊，是勒沃库森的夺冠庆典的现场，球迷们在比赛结束之后都冲进了球场里边，然后哈维阿隆索还有队员们在看台上面举起德甲的沙拉盘。
是，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呢，就是哈维阿隆索发言结束之后，所有的球迷们一直喊着他的名字，沙比阿隆索。
太激动了，
这个太激动了。2024年4月14号历史性的一天，这是勒沃库森这家俱乐部历史上120年以来的第一个德甲联赛的冠军，而且这个冠军结束了拜仁慕尼黑11年来对德甲的统治。
拜仁的心情也可以想象啊。
是啊，拜仁人家现在重点是欧冠呢。
是，
不知道拜仁现在赖不赖凯恩。那么这个勒沃库森这赛季到目前为止打了43场比赛，38胜5平，至今保持不败。这个不败呢，从去年的夏天来到了秋天，来到了冬天，现在是春天，又快夏天了，
是啊，
人家还不败着呢。而且首个冠军点，上周咱们就说4月14号这一天勒沃库森要对不莱梅，对，赢球就夺冠，结果首个冠军点5-0，这么大的比分干脆利落的战胜了不莱梅。
是，
而这刚才咱们所描述的一切，这背后的导演就是哈维阿隆索。林子，我估计今儿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夸哈维阿隆索，很多人都会夸勒沃库森夺冠了嘛，对吧？大家总要吹一吹，夸一夸。但是我想啊，咱们怎么也得夸的有水平一点，夸的真诚一点。
怎么夸呢？
夸的不那么彩虹屁一些，是吧？看咱们足咖，从2022年当时勒沃库森聘请哈维阿隆索当主教练的事儿，咱们就说阿隆索是个好教练，
对，
是吧？咱们不是说在人家夺冠之后才说的这话，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咱们说过好几次勒沃库森，对吗？说过好几次哈维阿隆索，
没错。
所以今天呢，准备好好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给大家讲讲哈维阿隆索的故事。咱们这期的标题叫什么呢？教练阿隆索，而且是冠军教练阿隆索，
怎样练成的？
是怎样练成的？哎，
是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又是一个疯狂的足球周末，焦点远不止勒沃库森夺冠，英超争冠大战主动权又来到了曼城手里，利物浦阿森纳双双都输球，这赛前谁能预料到啊？
你这一说利物浦这仨字啊，我现在都不敢说话，真的，我这周围啊太多红军球迷了，
是，
我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毒奶效应好像延续到了今天。过去的一周对于利物浦的球迷来讲确实是
有点难，
怎么说呢，这个心情很起伏。
是，
对。那么你刚才说到两场比赛阿森纳和利物浦都输了，这阿森纳输给维拉，这个咱们预测到了吧，上周是不是就说阿森纳对维拉，埃梅里面对旧主，这场球阿森纳可能会遇到困难，0-2输了球。当然维拉那边门将大马丁内斯表现得非常出色，高阶低的，是吧？那么利物浦的输球呢，确实没想到，
没错，
让人目瞪口呆，
看傻了。
昨天晚上这场球你也看了，
是的，
我也看了，咱们一边连线是吧，一边聊着这个球。那么我就在说，就常理没有办法解释利物浦怎么一次又一次的浪费这么多机会，而且这个浪费机会从上周末打曼联到这周末打水晶宫都是如此，
是的。
那常理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水晶宫的后卫能一次又一次的把利物浦势在必进的球给挡出去，
嗯，
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你能解释吗？
我解释不了，还是有很多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
没错，嗯，很多人都期待着克洛普，对吧，这个利物浦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最后几场球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嗯，
是2020年拿了联赛的冠军，但毕竟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疫情没有球迷在现场，
对，啊，
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他有一个圆满，在离任之前在球迷面前拿一个英超联赛的冠军。但是昨天这球看完之后，我真的就想起了那句词，就是叫什么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是，啊，
此事古难全，没有那么圆满的事儿，是吧？那看完这利物浦的比赛呢，我真是鼻子一酸。你甭看我这么夸利物浦，有人说我这是毒奶，那，
嗯，
我真是鼻子一酸。尤其是电视里边放到比赛结束之后，利物浦的小球迷泪流满面，旁边的家长搂着自己的孩子，安慰着球迷。
是啊，
对。但是我又想，我说这可能就是足球吧，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主队，无论这个主队是利物浦也好，曼联也好，曼城也好，阿森纳也好，任何一支耳熟能详的球队或者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也好，只要你有主队，你就会能够跟着这支主队去体会足球的酸甜苦辣，
是的，
而这些也会是将来生活的酸甜苦辣。我想这就是足球的意义，
陪伴。嗯，好啦，咱们话题啊，先回到勒沃库森。18个月前，哈维·阿隆索接手这支球队的时候啊，他们深陷保级泥潭。而18个月后的今天，勒沃库森提前五轮德甲夺冠，这堪比当年的凯泽斯劳滕奇迹吧？
哎，有点那么个意思。凯泽斯劳滕当时是从德乙到德甲，第一个赛季就夺冠。
嗯，
是吧？那么现在呢？你是跨赛季，勒沃库森从降级区到第一，而且是提前五轮夺冠。而且勒沃库森这个夺冠，我觉得是有它的独特性，
嗯，
这是不一样的奇迹。
来说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嗯，你看，这是哈维·阿隆索执教的第一支一线队，
是
他之前是担任过皇马少年队的主教练，担任过皇家社会 B 队的教练，但这是他执教的第一支就是一线队。而且呢，勒沃库森这家俱乐部它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它不是一张白纸。就是之前咱们一直在说勒沃库森，球迷很多把他们戏称为叫做 Neverkusen， 因为他们永远夺不了冠军，总是差一点。
是
是吧 ?2002 年的时候，二十多年前咱们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勒沃库森三亚王，是吧？那多遗憾啊。
对呀，
是吧？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是有着拜仁这样班霸球队的德甲联赛。是吧，有着11年连冠的拜仁这样的球队，在这个联赛当中，勒沃库森今年夺冠太不容易了。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勒沃库森这个地儿，它是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干一件事，就是我爱看地图嘛。
对，
看地图呢，就把所有的五大联赛、德甲啊、英超啊、意甲这些球队所在的城市在地图上给标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这个勒沃库森，我就怎么着都找不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地图。是吧，那时候就是那地图册，我这地图册我这
纸上都找不到，
我都快贴上那个地图册了，我拿放大镜都找不着勒沃库森。勒沃库森是一个特别小的城市，
是的，
在德国的北威州，16万人口的小城市，是吧，很难找到。所以呢，就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又是在四月份出现冠军点。你要知道四月出现冠军点，联赛结束之前一个多月，
对，
好家伙，就有球队夺冠。这不是拜，而且不是拜仁的球队，这多难得啊。
嗯，今天凌晨啊，当勒沃库森的冠军点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让机会溜走，5-0干净利落拿下不来梅。这场比赛可不可以说是勒沃库森整个赛季的缩影啊？
哎，这句话说得好。这一场球就是他们这赛季的缩影。你看这场比赛五个进球，是吧？进球的几个队员，伯尼费斯、扎卡、维尔茨，维尔茨是帽子戏法，
是
吧？这三名队员是勒沃库森这赛季最关键的几名球员。
嗯，
维尔茨在球队当中已经好几年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维尔茨当年是吧，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在德甲当中进球，已经在这支球队成长好几年了。伯尼费斯和扎卡都是去年夏天这个赛季新转会到勒沃库森来的。
是的，
不光是进球的，创造进球和助攻的也是几个关键的球员。你看昨天晚上这比赛，是吧？创造第一个点球的是霍夫曼，这是从门兴过来的。
嗯，
另外几个助攻者是吧？安德里希、帕拉西奥斯、格里马尔多，这也是勒沃库森这赛季很重要的几名球员。
没错，
而且他们进球的方式，打不来梅这五个球进球的方式，除了那个点球以外，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进球都是左右两个边路两翼齐飞，边中结合特别好，是吧？有远射，也有到禁区里边这些 传到禁区里边的球，包括中路的配合，是吧？非常的丰富，打法很丰富，这就是整个这个勒沃库森这个赛季的缩影。
嗯，
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拿到了冠军点，不是所有球队都能在第一个冠军点出现的时候，他就把这冠军给拿了。人上赛季的那不勒斯就不是这样，对吧？这但是勒沃库森心里顶住了。上周就咱们就说4月14号15号是夺冠日，人家这周两场比赛主场，周中的时候欧联杯先2-0干掉了西汉姆联第一回合，然后周末5-0干净利落的，像你说的5-0拿下了不莱梅、
嗯、
心理层面也是顶得住大场面，这就是勒沃库森这个赛季的缩影。
没错，阿隆索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啊，将药厂打造成战术和心理层面都如此成熟的球队，真的是很神奇了。
哎，所以今天咱们要说说这阿隆索冠军教练是怎么练成的、
嗯、
简单来讲呢，就是阿隆索作为教练的成长生涯一步一个脚印，
是啊，
大家记住这句话，他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
嗯，
2017年的5月份，这是阿隆索作为球员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嗯，
是吧？那么2018年，他其实退役之后，马上就这个拿起了教鞭。2018年完成欧足联精英教练的课程之后，开始执教皇马 U14，
是的，
这算是少年队吧？
嗯，
那从皇马呢之后又去了皇家社会，
对，
皇家社会巴斯克地区的球队。是吧？2019年到2022年执教皇家社会 B 队三年的时间，而且西甲的就是 B 队啊，这预备队啊，他是参加这个西班牙联赛体系各级联赛的，他是把皇家社会的 B 队从第三级别联赛带到了第二级别联赛，这是几十年来这支球队的 B 队都没有来到过西乙，他做到了、
嗯、
对吧？而且你记得吗，这赛季的欧冠咱们一直在说皇家社会这支球队表现的好，而且队伍当中大部分都是自家青训出品预备队梯队里边出来的球员、
嗯、
那一线队能有这样的情况，阿隆索前几年在预备队执教的时候他也有功劳啊，对吗？那么他执教皇家社会 B 队三年之后，2022年夏天实际上离开了皇家社会，然后等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原来的勒沃库森主教练是吧，塞瓦内10月份下课的时候，他来到了勒沃库森。就您听我们这么讲，
这是一步没停啊。
对，短短其实从他退役2017年到现在2024年，是吧？2024年现在是5月份，那么2017到2024其实只有7年的时间。
对呀、啊，
在这7年时间里边，你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呢，他这7年里边其实干了不少事儿，教练生涯一步一个脚印。
嗯，确实是阿隆索的球员生涯经历过贝尼克斯、穆里尼奥、安切洛蒂、瓜迪奥拉这些名帅的调教，那耳濡目染的作用对他自己如今成为冠军教练有多大的影响呢？
而且他在西班牙国家队是吧，还经历过阿拉贡内斯、沃斯克，这也算名帅了、
嗯、
但是我觉得阿隆索就是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嗯、各行都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你看刚才咱们讲到了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从少年队，然后到西甲球队的预备队，再到这个德甲的一线队，一方面是一步一个脚印，另外一方面呢，是他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其实很耐心，有规划的。
选择很重要。
对，前些天我们也在说说，哎呀，这个哈维阿隆索这赛季今年夏天去哪个豪门？但是人家哪儿都没去，
嗯，
对吗？没去拜仁，也没去利物浦，也没去皇马。
是的。
人家前些天在勒沃库森夺冠的关键时刻宣布说我要留任了。我这个工程在勒沃库森这，对，还没结束呢，而且，对吧？你们别着急，我自己都没想走呢。这些球员们，你们也别着急走，咱们伟大的事业还没干完呢。
嗯，
那么他留在勒沃库森，咱们也说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那可能很多人感到很惊讶，
嗯，
但如果你了解阿隆索的之前6-7年的职业选择，你就不感到惊讶了。刚才咱们说他退役之后，先在皇马 U14，
嗯，
就是少年队吧，去执教。带小孩，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他刚退役的时候就有球队是吧邀请他，而且是五大联赛球队邀请他去当主教练。
嗯，
因为很多的他当球员的时候，很多教练都说阿隆索将来是个教练的苗子，对吗？
是。
那么再往后他在皇家社会的时候，咱们刚才说在皇家社会的 B 队执教了3年的时间，这3年里边据咱们知道的，德甲当时的门兴就邀请过哈维阿隆索、
嗯，
过去当主教练，他也拒绝了、
嗯、
对吗？那么刚才也说了，执教完皇家社会那是夏天， 然后到去勒沃库森是2022年的10月，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边也有其他球队邀请他，他也是观察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最终决定来勒沃库森这个地儿。那现在从结果倒推来对了，所以一直在观察，一直做出最好的选择，不是说像有些教练来讲，就是职业生涯刚刚结束，拿到了教练证，然后有豪门或者说有不错的球队邀请他去一线队当主教练，就马上去了，对吧？阿隆索是不一样的，
没错。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中场球员退役之后成为成功教练的例子啊屡见不鲜，如今阿隆索又给这个论点增加了一个论据啊。
哎，没错，这个而且阿隆索啊，他对于勒沃库森中场，既然你说到中场，咱们就说到勒沃库森的中场，就他对这支球队中场的改造是勒沃库森这赛季这么成功的战术层面的关键。
是，
你看阿隆索的这个战术体系，他到勒沃库森之后主要打的就是3-4-2-1这个阵型，而在3-4-2-1阵型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双后腰的位置。双后腰这个赛季勒沃库森要么是扎卡和帕拉西奥斯配，要么是扎卡和安德里希配，就扎卡是铁打不动的主力，旁边配上帕拉西奥斯或者安德里希，这两个后腰稳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让前边的维尔茨成为了前腰位置甚至是前锋位置上的自由人。同时你腰稳了之后，两个边路，咱们一直在讲勒沃库森的战术体系的时候提到四个字，就是两翼齐飞，是吧？一边的格里马尔多和另外一边的弗里蓬，这两个人可以大胆的进攻，所以他就是中场，你看这个中场的思维在他的战术体系里边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没错，
中场好了你攻守两端才能平衡。
是的，哎，说到扎卡，勒沃库森这赛季的引援也是个个精准啊，
个个精准。虽然这个勒沃库森的成绩不能说都是阿隆索一个人的功劳吧，他也有团队，俱乐部也有管理层，是吧？也有人给他去运作转会这些事儿。
是的，
但是阿隆索你必须得说他是独具慧眼，一个好的教练他来到一支球队之后他肯定是先诊断，
对啊，
然后再出招。
是的，
你看他上个赛季是中途来的，通过半个赛季的时间吧，半个多赛季的时间看球队是什么个情况，然后再决定去年夏天买什么人。去年夏天勒沃库森把他们的明星球员之一迪亚比卖到了英超的维拉，卖了5500万欧元。就大家都觉得，哎，你把这个其中一个明星球员给卖出去了，那你买来谁？你是不是得再买一个名气不错的球员啊，或者说是这个很有潜力的球员，是吧？这个耳熟能详的球员，对吧？但是呢他买了好几个人，而这几个人你单拿出来都不是说绝对
的
球星。
是的，
是阿森纳的扎卡，是吧？那扎卡在阿森纳的情况大家也了解，那么他呢换了个地儿来到勒沃库森。南安普敦的特拉，南安普敦是英超的降级队，比利时圣基罗斯联合的前锋伯尼费斯，他在来德甲之前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是吧？那么门兴的霍夫曼在门兴打了很多年了，是吧？那么上个赛季就结束之后来到勒沃库森，去年夏天的转会，还有就是最关键格里马尔多这是本菲卡过来的，是免费迁入，那拜仁的斯塔尼西奇是租借过来，就是这几个人刚才咱们说到的加起来7000万欧元左右，等于就是花了7000万欧元，
没花多少钱，
对，买来了好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在一个赛季之后咱们现在是验证是特别好用，是夺冠的功臣。
是，
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你把其他的一些买人卖人都算下来啊，就是去年夏天勒沃库森他的净投入其实只有在转会市场的净投入只有1200万欧元，就他不是什么豪华的阵容，这真正的巨星或者说未来巨星可能就只有维尔茨一个人，但是哈维阿隆索就刚才咱们说到的他这个过程，先观察再诊断引援然后调整自己想要的人来了之后
精心准备，
打造成这样一个冠军球队。是
啊，而且阿隆索真的是把乙级牌打出了甲级的水平啊，或者说把甲级牌打出了超级水平。
牌呢是自己打的，就跟咱们打麻将似的，是吧？这个五万 比如说这张牌五万在我手里有用，但不见得在你手里有用。
是。
对吗？五万如果说在我手里没用，但不见得在别人手里没用。
嗯、
打了五万人家还可能捉五回胡了呢。
是。
对吧？所以就同样的牌在别人的每个人的手里不一样，看你怎么组织。
没错。
那么阿隆索这个教练他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刚才咱们一直在说上赛季他在学习在调整在诊断，这赛季才是真正发挥出来。
嗯、
但其实上赛季人家成绩也不错、
嗯、
把一个保级区的球队带到了联赛的第六，而且欧联杯进了四强，欧联杯四强半决赛输给了穆里尼奥的罗马。那能进欧联杯的四强，勒沃库森在欧洲赛事当中已经二十多年没进四强了、
啊、
所以上赛季成绩也是不错的。那这赛季开始就是以我为主打的也是非常的强势。
嗯，是勒沃库森这赛季到目前为止的43场球啊，哪一场或者说哪几场是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
如果只说一场的话，那肯定是今年2月10号咱们中国春节左右的时候、
啊、
是吧，勒沃库森3-0战胜拜仁的比赛。
是
啊，这个当时呢，这个我再跟大家再回复盘一下啊，这场对拜仁的比赛。刚才咱们说哈维阿隆索平时阵型都是3-4-2-1，但是对拜仁这场他排出了4-2-3-1、
嗯、
就是两个边路，每个边路安排了俩人，左边是因卡皮耶和格里马尔多，右边是斯塔尼西奇和特拉，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每个边左边和右边好像都有两个人，一个人进攻的时候一个人防守。
嗯，
就是这样，这样的战术让两个边完全压制住了拜仁。而且对拜仁那场球
是
他是让阿德利突前打中锋，是吧，传统的一些中锋希克霍洛热克这都没 上
、嗯、
所以你通过对拜仁的这场经典战役你就能看出来阿隆索他战术是很灵活的，他是见招拆招的。
没错。诶，那除了和拜仁的比赛呢？
那就是几场命硬的比赛、
嗯、
咱们之前节目好像也说过，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勒沃库森其实那会儿特别疲劳，因为这赛季比赛也不少，
对，
是吧，但是呢他们总能最后时刻绝杀逆转。欧联杯对卡拉巴赫这阿塞拜疆的球队客场0-2落后，最后扳平了2-2，是吧，看着好像就是赛季不败要终结了，在阿塞拜疆终结了。
嗯，
希克补时绝平，那回到主场之后又是0-2落后，结果让二追三逆转绝杀，是吧，希克捷克的前锋补时阶段进了俩。
没错，
说你看这个心理素质就是非常过硬。我记得在德甲当中对霍芬海姆还是对哪个球队的比赛也是逆转、
嗯、
所以就是这支球队除了战术过硬成型以外，他心理素质真是好。
是的，拿到德甲冠军之后，勒沃库森还有两个冠军可以争夺啊！这赛季会用三冠王来弥补当年三亚王的遗憾吗？
虽然这个即使拿了三冠王，也没有欧冠和当年这个所谓的三冠王三亚王不是一回事，
是
但是如果能拿三冠王，那也真是相当辉煌啊！
没错，
按概率来讲是有机会的。德国杯5月25号决赛对凯泽斯劳滕、
嗯，
凯泽斯劳滕是德乙的球队。咱们看勒沃库森这赛季是能够通过凯泽斯劳滕完成这个三冠王伟业，还是说让凯泽斯劳滕再实现一次凯泽斯劳滕奇迹？
嗯，
对吧？那欧联杯当中，现在2-0领先西汉姆联，而且欧联杯当中这个利物浦现在0-3落后这个亚特兰大，利物浦有可能被淘汰、
哎、
所以勒沃库森有可能成为这欧联杯当中最大的热门。
嗯，
但是我想，就是德甲虽然现在夺冠了，但是还5场球，这个阿隆索也是不想放弃的，他肯定想34轮。完全不败夺冠，
漂漂亮亮的夺冠。是啊，
哎，
如果这赛季德甲34轮不败的话，这支勒沃库森能和当年温格的阿森纳相提并论吗？
20年前是吧？整整20年前，2003-04赛季，阿森纳一个赛季不败，
嗯，
是吧？那英文也有个词儿叫 invincible。这个 season 说的就是阿森纳的不败赛季。
是，
哎，那么最近呢，我听了一个专访，就是当年阿森纳那支球队当中的科洛图雷，他在这个专访里边就说阿森纳当年不败赛季那支球队里边每个人都不自私，就都是为别人着想，为其他队友着想，大家之间的感情像兄弟一样，不仅实力强而且团结友好，大家之间的这种关系特别融洽。虽然咱们不知道就是阿隆索是具体怎么带这个队的，因为咱们也没每天去训练场进更衣室、
嗯、
但是我想勒沃库森现在的这个全队的状态，队员之间的关系和教练的关系
的
应该和当时科洛图雷形容的阿森纳那个不败赛季差不多的吧。
嗯，哎，那哈维阿隆索的天花板在哪儿啊？
哈维阿隆索的这个天花板啊，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能到多高这都是势头这俩字儿。
是，
就有时候呢这个机遇啊它可遇不可求。
嗯，
咱们之前就说过那不勒斯上个赛季你看那个势头多好、
嗯、
意甲拿了冠军而且欧冠踢得漂亮。
对，
如果真的这个势头是一直延续下去，是吧，斯帕莱蒂和高层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 然后以及这个球员在关键的比赛当中关键球把握住了，那去年是有可能拿欧冠的。
哎，可惜。
但是没有延续下去，这个那不勒斯的势头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说勒沃库森这个势头能不能延续下去，阿隆索宣布留任这是好事儿。那今年夏天我相信大部分球员不会走，这也是好事儿。如果真的是这个势头保持下去，那天花板有多高谁都不好说。
没错。
下赛季有可能还进欧冠决赛的。是吧，这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所以就势头这两个字儿、
很重要。
太重要。
是的。我看这两天录的短视频啊，还以为会说勒沃库森呢。结果昨天说的雷克瑟姆，今天说的利物浦。
这勒沃库森啊，这故事它比较长。是。
是
吧，这比较这个你得了解
这
来龙去脉，你才能理解。哈维阿隆索是吧，他多么伟大，他是一个多好的教练。你一两句话那么吹一下是吧，这个不是咱们干的事儿。
也是。
对吗，这个勒沃库森咱们今天好好讲一讲多好，这样才完整。那么雷克瑟姆呢，咱们就简单说说吧。这雷克瑟姆他是一个网红球队，之前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讲过，好莱坞的巨星瑞安雷诺兹投资了这支球队。而且还拍了一个纪录片叫 Welcome to Wrexham， 欢迎来到雷克瑟姆。那纪录片先火了，通过纪录片，通过这个
球队也受到了更多关注，
瑞安雷诺兹，对，了解到了这支球队，然后人们才去关注雷克瑟姆这支球队的成绩。是他们成绩不错，昨天的时候又升级了。
对，
一年前的这个赛季末他们从英格兰第五级别联赛升到了第四级别，而昨天他们又从第四级别英乙升到了第三级别的英甲，
是的，
连蹦了两级。这雷克瑟姆，
哎，按照这速度，两年之后有没有可能在英超见到雷克瑟姆？
再往上升就
有困难，
他就跟金字塔似的，这是越往塔尖越难。
是的，
这英甲和英冠还是很难的联赛的。但是我想说是什么？就是雷克瑟姆这个模式呢，它很有意思，就是娱乐界的巨星投资一些在欧洲有历史，但是成绩现在比较糟糕的低级别联赛的球队。因为雷克瑟姆这个球队它其实是威尔士的球队，它是威尔士最古老的球队，有很多的历史。那么这个好莱坞的巨星投资它之后是吧，那么这支球队的一些说白了就有钱了，而且呢通过一些巨星效应网红效应，你像美联航这些大的航空公司都开始成为它这个胸前广告的赞助商了。
对呀、
对吧，带来了一些这样的积极的效应。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足坛还是屡见不鲜
的
你看这个加拿大是吧，加拿大的这个篮球巨星史蒂夫纳什投资马略卡、美国的这个橄榄球明星汤姆布雷迪刚刚投资伯明翰。我觉得雷克瑟姆的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就是通过网红效应带来关注度，但是呢也保留了这支球队它的传统和历史，不去伤害它，利用商业的力量呢让人们关注一支古老的球队，其实这也是一种双赢，是可以复制的。
哎，英甲都说了，咱们多说几句英超吧。曼城夺回了夺冠的主动权，目前以两分优势领先阿森纳和利物浦，那还剩六场球，曼城能六连胜夺冠吗？
这预测的事老交给我是吧，
随便说说，
您给预测预测
还是听你说。
哎呀，这个曼城呢，你说最后还有六场球，六连胜能不能夺冠，就这事儿人家不是第一回干，
也是
是吧，人家干了很多回了。你最后六场比赛，布莱顿、森林、狼队、富勒姆、热刺和西汉姆联，对于曼城来讲是吧，想战胜任何一个对手肯定都不是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看足总杯也好或者欧冠也好，多条战线对他们有多大的这种牵扯吧。对，你说我从中立球迷的角度来讲，我真的是希望我英超换个冠军，
又想看个新鲜了。
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又怎能不相信曼城和瓜迪奥拉呢？
没错，
对吗？
行啊，咱们今天德甲、英超啊，甚至英格兰低级别的联赛都说了。那节目结束之前，还想聊点什么呢？
这一周，未来一周又是欧冠，对吧？礼拜三凌晨，礼拜四凌晨，欧冠八强战第二回合。这一赛季的欧冠，咱们留到礼拜四再说。我想说下赛季的欧冠，就是大家看现在五大联赛这个排名啊，你根据现在的排名预测下赛季欧冠会有哪支球队，你会看到法甲的布列斯特、西甲的赫罗纳，然后意甲的博洛尼亚，包括英超的阿森维拉，如果稳定在现在的排名的话，这些球队 都是下赛季欧冠的新军。可能很多人说维拉拿过欧冠的冠军啊，1982年，那我指的呢是改制之后的欧冠。
对，近年来是的。
对，那么哎呀，我真的是挺期待看看，尤其像布列斯特，
看看新鲜血液，
一些小俱乐部、
嗯、
对，这些小俱乐部但是呢又有历史有地区特色的俱乐部征战欧冠是怎样一番景象，
非常期待、啊、
这是下赛季欧冠，这赛季欧冠八强战四强战是吧，咱们周四再说。
好的，咱们周四见。
周四见。